好的，美国之音 VOA 卫视的时事大家谈节目，近日来呢，一部中国军方的内参片在互联网上迅速窜红，并且引发了广泛的关注和评论。这部名为《较量无声》的影片，今年6月由中国的国防大学、总政治部、保卫部、总参三部、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现代关系研究所联合推出，由中国国防大学信息管理中心制作，被网友戏称为中国军方的抗美猛片。那么这部片子为什么受到这么大的关注呢？中国军方为什么牵头拍摄这样一部影片呢？这是不是显示中国军方正在试图影响中国内政和外交走向呢？
参加这个话题的讨论嘉宾，第一位仍然是中国观察人士、美国明镜集团总裁何平先生。何先生您好。何先生呢，在美国纽约通过 Skype 来参加我们的节目。另外一位是北京历史学家、评论人士张立凡先生。张立凡先生呢，等一会儿是在北京通过电话来参加我们的节目。第一个问题，我想请何平先生来回答一下，您是不是看过这部片子了？这部90分钟长、分为上下两集的这个片子，然后你的总的感觉是什么？
我们早几天呢，就是中国研究院呢组织了一个讨论，大家对这个片子呢都有不同的这个看法和解读。我当然也看过这个片子，给我的一个最大的一个感觉是，有一些是不意外的。所谓不意外，就是中共军方内部、中共党的体制内部，其实一直就是以这一等口气来描述中共的处境和他对西方的态度和看法。但是有一点吃惊的就在于，中共的这个军方在这个时候把这个内部的片子泄露出来，这个是有意的还无意的，我们并没有这个确定的这个证据。但是谁都现在中国所谓的经济实力的增加，中国军费的增加、军的地位的这个增加，用这部片子来表达一个什么样的信息？是表达中共内部的少数人的那种狂妄之气，还是中国要向美国表示这个冷战或者是冷言奋战的一等宣言呢？这个我们现在还不能找出这个非常充分的这个证据出来。但是这个片子的出现确实引起了非常多的忧虑。第一方面是中国国内的政治气氛是前所未有的压抑，这个对意识分子、对网络普通的这个网络使用者的这等高压政策，是不是意味着中共在习近平上台以后会持续一等长期的这个打压政策？而这个片子给人的感觉是一等杀气沉沉。那么第二就是说，是不是也意味着中共真的已经开始在准备跟西方这个的价值观、西方的这个政治势力、西方的军事势力做出某一等挑战？因为他把自己扮演成为一个，就是苏联已经崩溃了，我中国共产党已经这个建立了一个强大的这个经济实体，建立了一个强大的开始建立一个强大的军事实体，是不是开始进行某一等的这个冷战的一个宣言？因为国防大学在中国是培养高级将领、高级军官的一个学校，他利用这个骗子是向这个前军的这个将领宣传他某一等这个政治动员，这个我觉得还值得观察。但是这个信息已经强有力的传递出来了，所以引起西方的担忧，我觉得是后一步的这个反应。
好的，谢谢何平先生。接下来我想问问空中的张立凡先生。张先生您好。
好，
我想问问您，就是您是在北京，那么您在北京来看，您已经看过这部片子有一段时间了，那么目前呢，我们听说好像这个片子被中宣部已经给屏蔽了，那么在国内的这个情况，他们的反应是怎么样的？还有呢，就是就您所知，中国方面呢，为什么要推出这么一个片子，它意图何在？
我想一个是我也注意到这个片子现在已经被屏蔽，那么这个原因呢，我想可能是至少在外交上给这个最高当局造成了相当的困境，因为他们一方面在宣称中美是战略伙伴关系，那同时又在这个私下里做这样的这种舆论，就是说美国是时刻要颠覆我们，那这个呢本身就是一个很自相矛盾的说法。再有呢就是这种说法也使我们想起这个在 90年代初所掀起的那一场反和平演变运动，当时呢也是搞得如火如荼，出了很多的书，也出了相关的可能视频呢，其他的宣传品。后来由于这个邓小平的南巡讲话，这套这个反和平演变的这套说法才这个沉寂下去。那么这一次呢又重新的把这套东西提出来，好像是一种周而复始的循环。因为在50-60年代的时候，至少是60年代吧，就已经讲过这一轮的话，反和平演变，到80年代末90年代初又讲，现在又讲。所以我觉得这套东西来看呢，从知识界我觉得大家已经觉得这套东西不新鲜了，无非是一种周而复始的循环。但是从军方来讲，我想可能有他们自己的利益诉求，因为军方现在作为一个特殊利益集团，他们也需要通过这个来通过制造这样的紧张形势，通过这个造这种就是敌对势力不断的要颠覆我们的这种舆论，来争取他们的利益最大化，也就是争取的更多的国防经费、科研经费等等等等。
好，
这可能是军方的某些这个利益集团的诉求，所以我不认为这种说法一定代表这个中共的最高层的这种思想。虽然可能他们内部也是这样想的，但是他们绝不愿意说出来。那么这个片子把它说出来，其实是一个造成了高层的被动。我想情况大体是如此。
但是很多人是注意到这部片子在很多方面，而且在这种程度上来对美国进行谴责、进行抨击的这种力度是前所未有的。他尤其是指责美国在5条战线上，其中包括政治、经济、文化还有组织等等方面对中国进行渗透甚至颠覆，而且还提出了一个新名词，就是所谓的政治转基因。我们来一起看一看这部名为《较量无声》的这个纪录片当中，对于所谓政治转基因是怎么样描述的。
转基因是运用科学技术手段，从某种生物中提取所需要的基因，将其转入其他生物中进行基因重组，从而产生特定的符合介入者选择性需求的变异物种的过程。转基因看起来并不是对原有物种的破坏，而只是利用现代基因遗传技术对物种进行了一点点介入性的改造。但实际上，这种看似微小的基因改变，不仅使得原来物种的完整特性不复存在，而且也使得新的物种特性完全被介入者控制。美国动用国家战略资源强力推广的转基因粮食，实际上就是美国通过控制世界粮食生产，进而控制世界的手段。那么，为了达到同样的目的，美国是否会在社会领域隐蔽地制定和推行一种政治转基因战略呢？答案当然是肯定的。
好，刚才我们谈到了这个片子当中所提出的所谓一个新的论调，就是政治转基因。不仅如此，这个纪录片呢还点了几位中国著名的自由派学者的名字，像毛于轼先生还有贺伟芳教授等等。那么我想请问在北京的张立凡先生，您对这个所谓政治转基因的说法有什么看法？
我觉得这个说法其实是一个似是而非的说法，因为这个生物技术和这个政治本身是两回事儿。但是呢现在他们坚持要把这个转基因技术说成是一个阴谋论。那这点呢，我觉得是它的主要问题在于这种说法的不可证伪性。就是如果一个事物不能够被证伪，那么这个事物的成立的这种可能性也不大。所以我想 所谓的政治转基因只是就是像过去的这种这个政治运动中扣帽子是一个类型的东西，无非是把这个在汉奸呐、啊、什么这个卖国贼啊什么什么这些头上再加一顶帽子，这个帽子就是政治转基因。但是呢，这个政治转基因是没有任何这个实证来作为依据的，它既不能证明它有，也不能证明它没有，所以我认为这种说法毫无意义。
嗯哼，好的，谢谢张先生。那么刚才呢，我们宝生让大家看了一段在这个《较量无声》中的一个片段，就是讲到美国，就中国军方这部片子呢。对美国的这个所谓的这个渗透呢，做了一种横向方面的这样一个解读吧。那么接下来我想让大家看看这片子里面呢，从纵向来批判美国对中国的这个政治、经济、文化、社会方面的这个渗透和控制吧。好，
第一个主要对象是前苏联，其结果是美国以完胜彻底改变了世界格局。现在和今后的主要对象就是中国。
That the dream of our founders will live on in our time.
奥巴马政府执政后更强调使用所谓巧实力，而且也已成为西方政治家们改造世界的一种大规模隐蔽杀伤武器。从中国的实际情况看，这一现实威胁和危害更加不容忽视。
好的，何平先生，接下来我想问问您，就是说，说到的，因为中国政府方面对美国的这个打引号的这个批判批驳呢，或者说是揭露呢，主要是说你们这个民主体制呢对中国是不合适的，你们现在打算把你们这个东西呢推销到我们这边呢，我们表示要这个反抗，我们要这个要对你进行这个揭露。那么其实呢，中国有一句古话，就是说这个己所不欲，不施于人。如果是从反面来讲的话呢，就说己所之欲，那么是不是应该施于人呢？那么作为美国这样一个民主体制，以及全球这个走民主道路这样一个大趋势来说，这个西方认为民主是一个好东西，那他是不是应该把自己认为好的东西，自己想要的这个东西展示给这个全球另外一部分没有得到这一部分的这个民众呢？
民主和自由不仅是西方现有的一个政治制度一等生活形态，也是中国共产党，也是中国老百姓共同追求的一个价值目标。所以这个从民主和自由的这个目标来讲，没有一个什么西方一定就向中方渗透和宣传的问题，因为这个也是中国老百姓、中国共产党能够存在、能够发展，或者是它能够出现，它所标榜的也是民主和自由，这个是没有问题的。那西方当然在希望别的国家也有一个民主和自由，因为这样的话不仅是有一点共同的普世的一个价值观啊，使人类走到一个共同的文明的这个地平线上。但是糟糕的是，我们看到这个片子和我们所了解的情况是恰恰相反的。为什么恰恰相反呢？西方近几年的这个政府都忙于自己的这个生计，忙于经济的发展，忙于国内的问题，包括美国政府在内，对中国的民主和自由关心的不是多了，而是少了啊！更多的是急功近利的这个政策，跟中国政府更多的是在交往、在引爆，而不是这个敌对。那相反，中国政府经济有一点发展以后，它大量的强化它的这个外宣，大量的强化它的这个渗透，大量的进行这个西方资源的这个跟西方在争夺它的各种资源。我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你现在有没有看到一份这个美国的报纸或者法国的报纸或者欧洲的报纸在这个中国发行呢？有哪一个网站，西方的网站可以在中国完全建立起来了？新闻网站有没有了？有没有美国的一个电视台，西方的一个电视台可以在中国陆地播放了？没有。但是恰恰相反，中国的这个电视台，中国的这个劣质的这个媒体宣传，报纸也好，这个杂志也好，这个在西方各个地方到处蔓延。我这次到东欧很多国家，到西欧很多国家，到处你打开电视台就可以看到中国的电视台，而且很多电视台是请了当地的这个人进行这个播报的，所以你都误以为好像是当地的一个台，其实完全是中国自己所控制的这个台。那他讲的是个五条战线，没有一条 比这个中国比这个西方做得更差，条件相反做得更多。你现在看到西方很多国家，尤其是美国，过一段时间就抓到中国一个间谍，或者是偷窃美国科技的这么一个很多很多这样的人员。但是你在中国，你很少看到中国政府能够抓到一个美国间谍，越来越少，越来越少。美国的这个整个的在中国的这个战略的，它是在我们看见的是一等妥协的一等耗退的一等战略，而中国恰恰是一等进攻的战略。就像早几年中共发表文章指责这个法轮功是邪教啊，列出了很多的这个理由，大家后来有人就是讽刺嘛，你所有描述这个邪教的这个证据和理由，即使是再恰当描述符合你中共自己的这个特征，所有的邪教特征你都符合。那么现在是中国在渗透西方，中国在影响西方的决策，因为中国利用西方的这种多元的政策、多元的这个政治框架、多元的政治文化来进行各方面的这个渗透，而西方恰恰相反，不像在冷战之前表现的那么的一等西方的一个力量的强势，这个跟中国的经济发展是有一些关系啊。但是所以我前面讲了，就是这个骗子的出现呢，不能简单的看成是一个中国政府的内部的一等理念的一等延伸，或者是发现某一等政治运动的一个延伸，确实是他随着他经济的增长，某一些政治上的狂妄之徒开始觉得我们在军事上、我们在国际上不再是一个顺从于国际规范的这么一个国家啊，一个政党，而是要我们发出强有力的这个声音。所以我觉得以中国的现在的这个价值观念发出这样的声音，等于是某种程度上冷战宣言。这个是早几天有一个中国的这个学者讲的这个话，我在一定程度上是同意这种看法的。我觉得一方面是误导了中国领导人，另一方面对西方，就是刚才张教授讲的，对中共的这个外交政策是一个极大的这个破坏。
嗯，好的。张立凡先生，我们还有差不多两分钟的时间。这部片子呢是由几个单位来一起制作的，但是却是由军方牵头的。中方的几位高级将领，比如讲国防大学的校长、副校长、政委，还有总参三部的部长等等，都在镜头上露面。那么很多人认为这是军方试图干政的又一个表现，而且他们之所以点出贺卫方，就是因为贺卫方教授一直在宣扬军队国家化。您认为这是不是军方在试图向现在的中共最高层施压的又一个表现呢？
一个是我们就是自这个中共执政以来，其实一直是对军方的这种参政是采取一种相对压制的态度，只有两次是利用了军队，一次就是毛泽东发动文革，一次就是邓小平镇压学运。除了这两次以外，在这个60多年的历史上，基本上就是军队一直是受到严格的控制，因为中共是主张这个党指挥枪，不允许枪指挥党的。那么这一次的这些个表述，当然我觉得有可能有这个军方他们希望这个扩展自己的实力和影响力的意图，但是是否这种意图正好适合了最高当局的需要呢？我想在某种意义上也是有的，因为现在国家处于这样一种社会分裂的状态，所以呢，这个用枪杆子来保政权这一点呢，就显得尤为重要。这样军队的这个发言权也就比以前大了很多。当然，这个军队国家化这一点，其实毛泽东和周恩来他们在获取政权之前都是主张军队国家化的。毛泽东在1945年答卢头社记者问是主张军队国家化、政治民主化。这个周恩来在这个旧政协的这个会议上也是提出这个军队国家化的问题。
好的，好。
所以军队国家化是中共历史的主张。
好，谢谢张先生。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节目讨论就到这里。感谢和平先生、张立凡先生和上半场的阿里木先生参加今天的讨论。